春都组成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该下成员。火康是一位胆小或缺少经验的人，他是被派到嘎夏代替拉鲁的，他怕受到虐待，结果自杀了。春都的调查引起夏哲的打击铃报告，其内容是同意和英国人接触的。春都说，夏哲受了英国人的贿赂，替英国说好话，对嘎夏成员都进行了个别审问。夏哲对春都的人说了如下的话：一，他是在亲眼看到了并研究了英国在印度的势力后，才向西藏政府写了报告，他完全出于忠心，所报告的多是实况。二，他建议春都研究他的报告，特别是关于西藏未来政策的意见和对英国谈判应当采取的方法。三，假如他曾勾结英国人，他们就不会写信给达赖喇嘛要求撤换他。如果达赖喇嘛还是把嘎伦冯汤派到打击岭去做他的上司。四，他说他有涅琼护法给他的一封信，称赞他对国家的功劳，是和一条哈达一起送到打击岭的。五，他请求他们不要根据谣言来控诉他，要求和那些说他卖国的人对证。六，他说他从打击岭回来后被认为嘎伦乃琼霍法神当着嘎夏的其他成员祝贺他，称赞他的成绩。七，他要求一个最后的判决，必须证明他有罪，或者是为他的攻击而奖赏，不能听任谣言胡说。嘎伦想着发现自己处于困难地位，有两股势力在控诉他。春都怀疑他和英国人勾结，因为他主张和平解决。英国人则怀疑他和俄国人有勾结，夏哲是坚决反对1890年的条约，西藏人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夏哲的同事们说，一切决定都是集体决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未来的好处。他们否认夏哲接受英国贿赂，尽管他们做了有力的辩护，他们还是被关了一年多。在这时期又任命了四名新嘎伦，他们是拉姆嘎伦、江布等金、色琼、于拓和现代本查荣，这些人都是和荣赫鹏打交道的嘎夏成员。1903年末，西藏政府收到怀特的一封信，信中说荣赫鹏的代表团就要进西藏，要求派一名负责的西藏官员到江孜，等他们到达后开始谈判。但是西藏政府把军队派到帕里而不是江孜。12月英国远征军到达纳格，其中包括荣鹏。12月英国远征军到达纳敦，其中包括荣赫鹏上校、怀特政治官、欧兹纳上尉、少将麦克唐纳和5000锡克和郭尔克兵，备有步枪、机枪和大炮，还附有军医、后勤官员和4000名军队取道扎利拉到达纳敦，当地头人和帕里总官员都要他们停止，但他们没有理会，继续前进到帕里。在这时候，现在不丹大军的主副东萨本罗乌金网去和卡基乌金，他是前不丹相继美舵级的主副，到帕里来调停。他们告诉帕里的宗本，必须在江孜和英国人举行谈判。他们说他们要来使双方避免误会，他们并且要负责使英国人不摧毁沿途的村庄和寺院。帕里的官员把这一切都报告给拉萨，同时西藏军队驻扎在都纳与古如之间的曲密逊科。在这里他们筑了一道乱石墙，约5英尺高。西藏政府的秘书长和三大寺的代表是在古路，在军队后方不远。西藏军队的司令官是戴本拉定，他收到西金王的一封信，西金王的妻子是拉定的亲戚，信上要求他和英国人谈判而不要对抗。他们通知他英国人还有大批援军住在西金，英国人要补充军队和给养是很容易的。西藏军队向英国挑战，无意以卵击石。 在古鲁的西藏谈判代表写信给帕里的英国人，要求他们撤退，但是英国人不仅不撤，反而越过唐拉到了都纳。在水兔年11月29号1904年1月12号，戴温拉定带了少数随从到都纳去见荣赫鹏，但是荣拒绝见他，只好返回古鲁。下一个月除了交换了几次信件和不丹领导人多次努力想调解外，情况没有变化。到穆龙年1月19号1904年3月3号，荣赫鹏、欧兹纳和少数随从来到古鲁的西藏营房，他们受到欢迎，被带进营内给他们献茶。荣赫鹏通知西藏人，他将到江孜去和有权威的西藏代表谈判。他又说，除了讨论商务之外，还想和西藏人建立友好关系，像俄国人享受一样。荣赫鹏还说，英国军队在路上将不开火，除非是受到了攻击。但是西藏人仍然如前的加以拒绝，他们同意英国人退到拉敦方才能同意谈判。他们否认和俄国人有政治接触。多尔杰耶夫不过是住在哲蚌市的一名布里亚特蒙古喇嘛，最后说，如果英国人坚持前进，西藏人将被迫抵抗他们。会议开了2个小时，什么决定也没有达成。几天后，西藏指挥官到多纳的英国兵营，他们受到了军事欢迎，并且献了点心，但是谈判结果仍然是僵局。3月30号，西藏人得到通知，英国人将于明日向江孜进发。这一日是藏历2月14号，如果发生任何阻挠的行动，后果将由西藏人负责。西藏人没有给予回答，但口头对送信的人说，如果英国人前进，将予以阻击。穆龙年的1月19日1904年3月31日晨，西藏人守在底石墙后头，当一部英国人走向石墙时，戴奔拉丁和戴奔朗泽林带着随从向前走了半英里来会英国人。英国官员下了马和西藏人谈话，他们同意如西藏人放下武器，英国军队将不做子弹进膛的动作。当谈话进行时，英国人已经包围了石墙，并在制高点安好炮位，其余的英国军队占据了藏军营房后的山头。当荣赫鹏还在谈话时，英军开火了，很短时间内藏军即被歼灭了。西藏的古鲁战役的幸存者慈良望去，他当时是指挥25名兵士的军官，他说，我们正在墙后等待谈判，一阵子弹从周围的山头向我们射来，我们连抽出刀来的时间都没有，我躺在一个尸体旁边假装死了。枪声继续响了一些时候，约有喝6碗茶的时间，于是停火了。英国军队下来检查死伤，他们用刺刀把我，但我仍然不动。后来由于刺刀伤使我生了疮，我的亲戚敦珠腿上受了伤，和其他受伤者被英国人带走。在我的旁边的尸体中，我认出有恰章扎布拉和西马康朱奥古拉，虽然我很害怕，我仍然躺在尸体中直到天黑。我趁黑一口气跑到古鲁，所有西藏官员都走了，我又跑到5英里外的朵金，告诉我们的部队已经发生的事情。我的受伤的亲戚东柱经英国人治疗后和另外50人也回来了。东柱说，英国人问西藏是否受到中国或其他国家的帮助，他们还被告知英国军队是这样的，如果今天损失了100，明天就可以补充1000。古须沙西指荣赫鹏，有个镜子可以看得很远，英国人告诉这些可怜的农民说他们可以回家去了，对发生的事情他们是没有责任的，但是如果再来就要被杀死。他们被造了像，每人发了5个卢比和1包香烟。那些受重伤的还给予食物和治疗。有一批藏军被英国人扣留，所有这些东柱都报告了指挥官。
西藏政府的记录说，战斗中藏人死了500多人，包括戴芬拉丁和朗瑟林，以及鲁本康斯强嘛和鲁本将军，志愿的2名代表300多人受了伤，所有西藏武器都被英国人缴获。少将麦克唐纳打了一封电报给在印度的中将，电报的日期是1904年3月31日，地址呢就是都纳。我们损失是邓禄普少校受轻伤，每日邮报的记者坎德勒先生受重伤，5名俘虏受伤，敌人的损失是500名死伤，200名俘虏，约60头牦牛、30头驴子、2支台枪、一大批明火枪和刀子，有少数后膛枪，有2支是俄国造的。在被杀的人当中，有拉萨来的戴奔和甘丹寺的喇嘛代表，还有一名日喀则的戴奔、帕里的吉宾贝鲁受了重伤。几天后，英国军队离开了都纳，在染章、岗梭和难营克服了西藏的抵抗，于1904年4月11日到达江孜。在进军途中，又有许多西藏人被杀。英国建立起2处营地，一处在江洛，一处在雪珠，2处都靠近河，离江孜碉堡约半英里。碉堡有西藏人据守，英国人在用大炮轰击后占领了碉堡。戴温·泰林逃了出去，又带着援兵回来，2个夜晚西进江洛营房，但损失很重。这个时候，满洲安班的一位代表来到江孜，通知英国人安班本人要来，但西藏人不肯提供马匹。荣克鹏决定一直进到拉萨，借口西藏在他去江孜的路上进行了抗拒和没有负责官员来谈判。他宣称要直接和达赖喇嘛打交道，确实是西藏政府派来的官员没有一名是高级的，荣克鹏的这一决定是正确的。当英军住在江孜时，欧兹纳上尉到了日喀则，在这里他和詹什伦布斯的堪布和官员们发展友好关系，这些贵族们甚至跑到江孜去会见荣克鹏。有些西藏人怀疑詹什伦布斯的僧亲喇嘛的随从正住在英国营房里替英国人写信。西藏军队的士气由于种种原因而低落了。关于英国人给西藏伤兵治疗和给予现钱和礼物后释放，很快传遍了卫藏。又说荣克鹏很同情西藏兵，更有甚者，英国人对柴火、粮食、马草优越给价，对当地居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藏政府继续准备抵抗英国人，他们指派甘伦喇嘛江巴丹真为藏军总司令，在卡罗拉山沟里建起了一堵石墙，这是江孜与南嘎子之间。白兰德中校被派去清理山口，英国兵没有走通常的山谷大道，而在一些牧民引导下走了一条山路，居高临下压在藏兵的上方。由于遭到突然的袭击，藏军被摧垮了，有300多人被杀，藏军四散奔逃，就像风中的羽毛一样。藏军总司令甘伦喇嘛和他的后勤官员斯琼瑟是在稍后的纳嘎子，当他们听到卡罗拉吃了败仗，他们就迅速撤退到拉萨，但在慌乱中他们迷了路，后来发现他们走到荣，在江孜停留了3个多月后，荣克鹏于7月14号出发向拉萨。在卡罗拉克服了象征性的抵抗后，英国远征军进到纳嘎子，远征军停留在南嘎子，他们访问了附近的三公镜斯和达隆斯，他们还在仰着拥护上划船，发现可以钓鱼和打野雁。一位嘎伦叫于托和几名寺院代表被派到南嘎子来和英国人谈话，但是什么结果也没有。西藏人比方他们的官员说是来赴宴的。英国军队继续前进，越过了冈巴拉，就是在南嘎子与雅鲁藏布江之间。7月29号，远征军到达了渡口，这时达赖喇嘛派他的宫廷大臣送信，请求英国人停下来就地谈判，不要前往拉萨，但是荣克鹏拒绝了。 这时英国人距拉萨只有35英里了，宫廷大臣急速赶回拉萨报告达赖喇嘛说，英国人正用他们自己的船渡、武器和给养。春都和嘎夏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决定达赖喇嘛留在拉萨固然容易办事，但有被强迫签订对西藏长远利益有害协定的危险，因此达赖喇嘛最好还是离开拉萨。达赖喇嘛只好中断了他正在进行的3年进修，他指定甘丹赤巴洛桑简则拉莫夏为摄政，并做了如何对付英国人的指示。甘丹赤巴是一位诚实爽直的人，是在危急中可以依靠的人物。达赖喇嘛把印交给了他，并告诉他要释放前嘎夏的成员，这些人至今还被监禁，现在允许他们回到自己的庄园上去。在莫龙年6月15号1904年7月30号，达赖喇嘛带着一小批随从向北而去。8月3号，英国人到了拉萨郊外，他们扎起营房。同晚，满洲安班纽泰去会见荣赫鹏，他重复了他不能去江孜的理由，并答应尽快的和西藏人达成安排解决，鉴于他连使西藏人供应马匹都办不到。这一许诺实属惊奇。第二天，驻拉萨的库尔克代表杰德巴哈杜尔和克什米尔回人首领都去见荣赫鹏。次日，荣回访了他们，春都和嘎夏分别召开了会议，但没有做出任何决定。不丹人和尼泊尔代表继续努力作为摄政，嘎夏与荣赫鹏之间的中间人。最后，摄政没有任何仪式的去访问荣赫鹏，打开了后来谈判的大门。荣赫鹏要求他和他的官员是否可以住达赖喇嘛的夏宫，但摄政说夏宫是个神圣的地方，答应给他找位拉萨最好的房子，指定达赖喇嘛12世亲属的房子拉鲁为他们的住处。后来摄政召集嘎夏通知他的成员，他和英国人的会面并没有丢失体面。他说荣赫鹏也像个人，是可以讲道理的。嘎夏这时不再害羞了，按照习惯送牛、干果、鸡蛋等礼物至英国军营。嘎勒们也访问了荣赫鹏。当时论证在进行时，一个西藏喇嘛偷进英国营房攻击2名官员，一个是凯莱上尉，一个是医生克克扬格，使他们受了重伤。这个喇嘛被捉住审问，但他坚决不说属于哪个寺院。西藏官员说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被当众吊死。后来在英军驻拉萨期间，一名藏官和3大寺各派一名代表住在英国军营作为人质，以防发生类似事件。荣赫鹏通知嘎夏，英国人的要求是签订一个协定，关于对远征军的赔偿、交换俘虏和划分界限都进行了讨论。英国人提出的条件总的来说对西藏是不利的，但是春都和嘎夏多认识到一点办法也没有。达赖已经走了，国力很虚弱，在吉隆和瓦努与尼泊尔的纠纷还没有解决，还有中国军队正在科姆干扰雅隆、理塘、巴塘和襄城的地方行政。北京的满洲人不理会西藏人的控诉，面对着两个敌人，为什么不找个朋友呢？毒药有时可以治病，春都说可以接受英国人的条件。慕容年7月27日，也就是1904年9月7日，在布达拉宫的大殿签订了一份条约，代表藏方的是摄政甘丹赤巴和4名嘎伦，春都的4名秘书长和3大寺的代表，代表英方的是荣赫鹏。
英国西京政治官怀疑和5名其他官员，证明人是满洲安班纽泰、不丹调解人东萨捧洛和尼泊尔代表杰特巴哈杜尔。200名英军排列在大殿内，布达拉宫本身是在安好炮位的英军包围之下。由于西藏在1890年中英关于西藏条约中没有代表，西藏人拒绝承认他对西藏有约束力， 这就造成了问题，使英国政府最后决定远征拉萨和西藏政府直接谈判。1904年，条约说西藏将尊重1890年条约，是因为西藏政府和英国政府之间已经有了很好的谅解和友好的关系。很明显，英国是把西藏当作一个独立国家打交道的。特别是1904年，条约根本没有提中国和中国对西藏的主权。满洲安班、不丹代表和尼泊尔官员仅仅是签约的证明人，他们并没有在条约上签字。1904年条约的第九条是最重要的，这一条规定西藏政府要保证在不得英国政府同意前，不得把西藏土地的一部分分割与、卖与、租借或抵押与外国，不许外国干涉西藏的事务，不许任何外国代表进入西藏，不许把铁路、道路、电线、开矿或其他权利租让与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属民。西藏的财富收入，不论是实物或现金，均不得抵押或把与任何外国或任何外国的属民。在1914年的席穆拉条约的第六条和1906年中英条约第三条均认为中国是外国。换言之，很明显1904年英藏之间的条约完全否定了中国号称对西藏主权或宗主权。1904年条约也规定了在江孜和西部西藏的噶达克建立贸易市场，在亚东的一个市场已经根据1893年商务规定建立起来，一共是三个市场。在和拉萨官员签订条约时，荣克鹏还从他们取得两份文件，一件是允许英国江孜商务代表遇有重要事务时可到拉萨去交涉，一件就是给予英国人在噶达克建立商场的自由。交换俘虏进行了，西藏政府为两名西藏人交付了1000卢比，他们是受英国人雇佣，被西藏军队俘虏后被打伤致死。英国军队没有进行抢夺并尊重当地的宗教，他们对从西藏人方面得到的运输和给养均优以报酬。于是拉萨又流行一个民歌，开始是我们宗教的敌人，后来又说他们是外来人，但他们的卢比花在本地，于是变成萨西和上等人。萨西就是印度对人的尊称。毫无问题，1904年的条约是强加于西藏人的，更有甚者，它限制西藏人与其他外国建立关系，加深了西藏对外部世界的孤立。当克任公爵派英国远征军队到拉萨时，他认为达赖喇嘛和沙皇俄国有关系，尽管沙俄外长南斯多尔夫曾经向英国大使斯考特声明，俄国在西藏没有政治野心，只是对佛教有兴趣，在西藏政府记录中找不到与沙俄来往的证据。
除了多尔杰叶夫的外交访问之外，日本喇嘛河口惠海访问拉萨报告说，西藏有俄国的武器，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不拿出来对付英国远征军呢？英国所俘虏并拍了照的西藏武器大部分是明火枪、矛、补刀和弹孔，只有几支来福枪可算是现代武器。实际上就是因为缺乏现代军事装备，西藏军队才遭到英国人的屠杀。英国本国政府对克任的侵略政策采取严厉的批评态度，说没有必要把商务代表团变成一支军队，对印度事务国务秘书指出对西藏所的赔款太重了。1904年条约定为50万英镑分为75万还清，后来减为16万6千英镑，相当于250万卢比，分25年还清。那么鉴于1904年条约是由西藏与英国直接签订的，没有任何第三国参加，在当时把西藏当作独立国对待。实际上在克任于1903年1月8日给印度事务国务秘书的一封信中说，我们认为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是一种宪法的神话，是对两方的便利而维持的一种政治假象。 满足安邦要求，1904年条约在他的住所签订。但冈丹赤巴和荣克鹏坚持要在布达拉宫大殿里进行，为了尽量使他合法，荣克鹏问安邦一点事情都没有，在拉萨怎么样的过日子。另外也很清楚，嘎夏的新的成员对外交是一窍不通的，他们看到他们的前任丢了脸，因此不敢做什么大胆的举动，年初护法神的预言成为做出决定的主要依靠。当冬天要来到时，荣克鹏的远征军开始归程，1904年9月23号离开拉萨，在到达江孜后，欧兹那上尉留下来当了商务代办，有一批职员协助他，在马格尼亚克陪同下去到日喀则会见了班禅喇嘛，建立了像1774年波格尔所建立的关系。一个月后，班禅喇嘛带着大批的礼物到加尔各答，他受到了威尔斯亲王和明度公爵的接见，这标志了詹士伦布斯和拉萨政府摩擦的开始。1906年英国和中国签订了一项协议，批准了1904年的拉萨条约，这是在未通知西藏政府进行的。这个协议呢，就称为北京附加的协议。这个协议在1908年的一次协议中加以修订，称为西藏通商条例。这个条例是当着噶伦察荣的面签订的，噶伦察荣后被赐死。在西藏传说是噶伦察荣签订了1908年的商务条例，没有事先征求达赖喇嘛政府的同意，西藏政府完全不知道1907年8月英国与俄国签订的关于波斯阿富汗与西藏的条约。在荣克鹏到达拉萨前不久，达赖喇嘛和一小批随从到达了刀龙寺和热枕寺。在热枕寺时，他决定到蒙古去，他给摄政冈丹赤巴送去一封信，通知他的决定。经过了三个月的艰苦旅行，达赖喇嘛到达了外蒙古。那时外蒙分为四个部，由泽布尊丹巴统治，蒙古人称他为博克尔多格根，他的首府是库鲁，也称为乌兰巴托。当他听说达赖喇嘛来到他的地面，他就派他的兄弟和两名大臣带着轿子去欢迎他。达赖喇嘛一行走了28天才到达库伦。达赖喇嘛每天收到报告说中国人还在追他，当他继续前进时，几乎全部帕里和卓木的人口都出来陪伴他，作为他的卫士。中国人受到警告，在达赖喇嘛经过时不许上街。这个时候，英国的商务代办的一名官员从江孜到达帕里，陪伴这一大群人到亚东去。一行在没有遇到中国军队的干扰，穿过亚东的大门后，他受到亚东商务代办麦克唐纳的欢迎，并在他的住宅里过夜。麦克唐纳于1904年曾经随荣克鹏到达拉萨，他能说藏话和书写藏文，他和许多西藏人建立了善意和友谊。达赖喇嘛原来的计划是留在亚东，然后和北京谈判。当他听到中国军队已经到达帕里，只有一天路的距离，他最后决定跨过边界进入印度。在离开亚东前，达赖喇嘛给麦克唐纳留了一封信，请他转到印度的英国官员手中。鉴于英国人几年前曾经侵入拉萨，致使达赖喇嘛逃到蒙古，因此这封信的内容是有趣的，有必要引在下面。中国人大大的压迫了拉萨的西藏人民，骑兵到达了那里，他们向居民开枪，打死打伤他们。我被迫和我的六名大臣逃了出来，我的打算是到印度去和英国政府协商。自从我离开拉萨，一路被中国军队追逐，200名中国的蒙古步兵在加桑姆时就紧跟在我后头，我留了一些兵阻止他们，在那里发生了小小的战斗。在交火的过程中，有2名西藏人和70名中国人被杀，我留下摄政和代理大臣在拉萨，但我和我的大臣们已经把印带出来了。我受到了英国政府的种种礼遇，对此我表示感谢。我现在希望你们给予我保护，我相信英国政府和西藏之间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希望接受您的指导。等我到达印度后，
我将向你们详细谈情况。取道扎利纳达达赖喇嘛到达了噶伦堡，在这里他做了不丹大臣卡吉乌金的客人。达赖喇嘛住过的这所房子今天被称作不丹家，西藏人则称它为民居贡嘎破章，意为不变普散宫，这是和达赖喇嘛十三世联系起来的称号。在噶伦布住了一周，达赖喇嘛就到达了塔吉岭，他住在一所叫巴达布克的房子里，在这里他受到了西京政治官派尔的访问，他是达赖喇嘛和印度政府之间的联络官。塔吉岭的副专员负责照顾达赖喇嘛的安全，几个电报打到北京去，要求从西藏撤退中国军队，但是丝毫没有结果。印度报纸还发表了满洲人已经将达赖喇嘛免职，另外抽签找寻继承人。拉萨的满洲安班也流传类似的报告，达赖喇嘛决定今后不直接与满洲人或汉人谈判，他引用1904年的条约的条款，请英国代表们他们的进行干预。达赖喇嘛到达加尔格大时受到明礼炮17响的接待，并在护卫下乘王家马车到汉斯廷公馆。